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呢就一起的来看啊，使家庭和睦的啊，使家庭和睦的三个啊，我想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三个步骤啊。那我想很基本的一点呢，这里讲到了我们啊要谦卑啊，谦卑。那昨天呢，我们很感恩在这几次啊，沈牧师跟我们一起啊，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主题啊，我们一起的学习圣经里面，看到士师们他们的生命怎么样的来被神所重用，而从他们生命的一些的他软弱呢，我们也看到神是怎么样的来包容，神是怎么样的来啊帮助他们成长。所以呢，我们昨天呢，我们听到的是基甸啊，基甸他的生命里面，他自己的那个自卑感，哦，他自己的自卑感。而我们知道自卑感呢，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啊，那我们自卑感的来源呢，我们可能昨天也啊也提到了，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那因为这些的事情，导致我们呢自己的性格啊，导致我们的生命呢有一些不健全、不完整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刻里面呢，我们与人的相处啊，都会造成一些的啊不和谐、一些的矛盾。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昨天呢也有机会呢带小组讨论的时候，也其实自己想一想呢，我在还没信主之前呢，其实心中呢也有很多的啊，跟父母亲之间的不和谐啊，那种的啊，不能够得到肯定。那所以讲到呢，我们呢与父母要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和谐的关系的时候呢，我相信首先的这里讲到我们要谦卑啊，谦卑就是我们要能够承认啊我们自己呢啊的不足。同一个时候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当我们要去，可能就是说要去跟我们的父母和好啊，可能去向他们道歉的时候呢，你真的是可以从心底说出来吗？我相信这一点呢，真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呢，首先我们是否可以饶恕伤害我们的父母。不是说我们真的是慢慢的，我们哈可以体会到真理，帮助我们明白，也体恤啊他们的有限，他们的啊有时候他们的不足。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首先承认的是，我们是受了伤害了，我们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是受了影响了。所以呢，我相信在这一点，首先我们要谦卑呢，谦卑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自己是受了伤害，啊，我们自己受了伤害，我们愿意来啊，愿意来靠着神的恩典来饶恕伤害我们的，无论是父母啊，或者是在我们身旁的长辈们，或者是我们的师长们啊，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一些我们尊重的权威人士对我们生命的影响，这些都带给了我们，就刚刚昨天提到的，让我们在性格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的不健康的地方。那所以呢，尤其是在我们与父母亲的关系上面呢，就更加要需要的是，我们要一承认自己受伤，其实是需要谦卑的。有时候呢，我们会没事，没有关系的，我才不被他影响了，我才不那啊！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伪装啊，骄傲，我们要撑起来，我不受，我是铜墙啊，什么？不行，谢谢你们，我的中文程度不是最好，所以呢，我相信呢，首先一点就是，真的，我们无可否认的，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曾经啊受过伤害。啊，因为父母亲的啊，他们的有些时候，他们真的就是不明白啊。那尤其是再加上呢，我们自己呢经历到的是，我们呢不是很多人都不是啊，从小就在基督化家庭长大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其实也不懂得啊，用基督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在不自觉当中，不是故意的当中，就带给了我们 这些的伤害。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的是，我们需要去原谅，需要去原谅。而当我们去原谅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才会得到医治，我们才有可能去向我们的父母亲道歉，我们才有可能呢去真心的与我们父母亲和好。那在这里讲到呢，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的公公婆婆啊，我们的岳父母呢，他们有一个好的沟通，有一个这样子啊，就是彼此有一个和谐的关系呢，其实它是真的是取决于我们是否啊能够去承认我们自己有得罪他们的地方，或者是啊之间的一些的误会，能够去啊彼此的啊能够来讲，能够来解释啊，能够来沟通的。所以我相信呢，我自己就刚刚也说到了啊，在小时候，其实我很小就跟父母亲离开，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当我再一次回到他们身旁，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呢，我已经11岁了啊。爸爸离开我的时候，我才2岁。妈妈之后，我4岁的时候也到了瑞典。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有很多啊，不能够彼此啊，能够就是你心里知道他是爸爸妈妈，但是那个感觉上呢是很疏远的啊，所以你只能够靠着你的理性去相信说，哦，他是爸爸妈妈，他是爱我的。但是当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就会经历到很多的没有安全感、不肯定啊。所以呢，他们呢也用他们以为是好的方式来爱我们啊，他们以为好好的赚钱，给我很多的经济上面的啊，那物质上面的供应呢就很好了啊，因为他们以前也没有这些嘛，他们以前所渴慕的就是这些，所以他们是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来给我。但是呢，可惜的是呢，如果是在我想在台湾的环境，当时呢在那个时代里面，可能大家都是一样的，我就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触啊。但是可就是我们今天啊，我们在这里当中呢，有些是跟我一样是比较小移民，有些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啊，被我们带到这边来的第二代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呢，我相信神给我有这个机会，好像可以站在你们的中间当个桥梁。我其实还是可以体会得到，当一个年轻的孩子啊，离开自己熟悉的一个文化，到了另外一个环境的时候，所面对的冲击是什么？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父母亲的表达方式跟西方父母表达方式很不一样。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着别的孩子，他们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跟他们表达的，在家里我们又经历不到，诶，这种表达方式到底我的父母亲爱不爱我呢？心中会有很多的疑惑啊。所以呢，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说很多伤害父母的话。我就曾经跟我爸妈说过一些话呢，是我之后呢信了主之后呢，我要写卡片跟他们道歉的。我相信这就是我们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帮助我们去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我们知道父母的不完全，父母他们不懂，他们做的决定是啊，为了他们以为是为我们好，但是未必真的就是对我们最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伤害父母，因为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呢，受伤的人会去伤害别人啊，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当你受了伤之后呢，你想要反击，你会不自觉的呢去，好，我既然得不到你的爱，得到不到你的肯定，我既然得不到你自己的那种认可欣赏，那好，我就不在乎你对我的看法，我就不在乎你怎么样呢，我就把自己伪装起来，我就是不听你的话啊，我就是走我自己的路啊，就是一种，这是一种啊反，就是怎么讲，反叛的心态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的与两代之间我们要有和睦的关系的时候，真的我们首先要谦卑的啊，来承认我们自己受了伤，我们需要求神的医治，我们需要啊原谅啊，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去原谅我们的父母啊，知道 他们不是出于恶意的，相信他们不是出于恶意的啊。那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啊，他怎么样饶恕我们，也要我们怎么样饶恕别人，那更何况是我们的父母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承认的是，我们是也会伤害我们的父母，我们也曾经得罪他们啊，我曾经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啊，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们也需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啊，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向我们的父母来啊道歉，与他们有这个和好啊。那我刚刚说到了我用的方法是什么啊？中国人嘛，总是在直接面对面讲不好意思，哎，说不出口啊。但是呢，我就发现呢，当我人不在身旁的时候，透过电话的时候呢，在电话里面说对不起啊，在电话里面说我好想你们呢，在电话里面说我爱你呢，就容易一点点啊。然后呢，我就发现呢，就当我愿意啊，就是看到自己呀，从圣经里面的提醒教导，看到自己神既然叫我要去向父，就是要去向我得罪的人道歉，与他们和好的话，那我父母当然是啊，当然是我首先要去面对的。那所以呢，我就在台湾，那时候我是在台湾参加一个青年使命团的时候，当我得知了这个教导之后，我就在那里就写了一张卡片寄回去，向我爸爸妈妈道歉啊，我曾经说过伤害他们的话啊。所以我相信今天神既然透过这个机会啊，让我们在座的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有老有少啊，我真的很欣赏啊，我们真的是啊，陶老师和妙老师一家人，有时候我看到他们那么的用心的在谦卑着，在听着我们这些晚辈的啊的分享呢，我真的是觉得呢啊，我们要为他们而感恩。我们也能够懂得，在这里我们大家很多不同年龄，你说要你开口去说这些话，可能父母亲未必能够这么容易接受啊。但是呢，如果你有机会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用寄出去的话呢，其实我相信当他们收到之后，是对他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当然你说他们对我不起我的地方还很多呢，怎么要我道歉呢？那我相信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当我跟父母道歉，当我先谦卑我自己的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过，如果我可以重新再做一次的决定的话，我不会这么做。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谦卑，我们先谦卑自己的时候，这个也帮助他们的心能够软化下来，他们也会去思想，也会去反省，未必需要他们向我们道歉啊，这个我们不期待啊。但是呢，我们心中已经饶恕他们了，就足够了，这就足够让我们得到医治了，那这个关系呢就重新再建立起来啊。所以这个过程呢是需要一段时间，我自己信了耶稣之后才开始慢慢懂得去修复这个关系，但这个修复的过程用了好多年啊，用了十几年，到了一个阶段我自己觉得啊差不多的时候呢，神就会再进一步的让我再深入的看见，哦，还有一些地方你需要去面对的。我一开始觉得我不再恨他们了，我不再去埋怨他们了，已经很好了，已经不错了，但是神说不，这个还不够，你要去爱他们，你要去服侍他们。所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被迫的要在医院里面照顾爸爸啊，他在住院，然后呢，就台湾的医院是要你自己亲人去照顾他的他的一切的那个卫生上面的需要的。在那些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我已经也不再去恨他了，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要我这样子的去爱他，去照顾他。所以在那个时刻呢，神就再一次光照我，你对爸爸的爱还要再继续的在这增长。所以我相信呢，我们首先谦卑，然后与我们父母亲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啊，谦卑啊， 两个方面，一是承认我们自己的受伤，愿意靠着主的恩典饶恕；二是饶恕他们，饶恕他们，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呢能够得到哈、啊，能够得到和好。所以在这里呢就讲到了，无论是啊，那这里讲到了不单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啊，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啊婚姻里面呢啊是包括着两个家庭的啊，说不止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与我们的啊岳父母，我们会与我们的啊公公婆婆啊可能短暂的或者是长期的一起的相处啊，所以在这些方面呢都需要我们愿意去啊学习。那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也都很清楚啊，我们也都很清楚的是啊，神让我们怎么样的去孝顺啊，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做儿女的呢要在主里呢听从父母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讲到了，就是有一点啊，不是啊，看得到吗？好像有一点关灯是吧？对，那大家很可能就会，该、啊、好一点，嗯，是的，对，以弗所书啊第六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吧，然后我们一起读，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好、啊、对，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就是在主里面，当神的话语提醒我们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学习啊，学习怎么样照着神的真理啊来过我们的生活。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了，在结婚之前孩子必须顺服他父母啊。那在这个呢我相信是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呢，你在还没结婚之前你都还是小孩子啊，中国文化当中呢可能就觉得说，当你结了婚之后呢你才是啊成人的。但是呢我又要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了，对，我们在西方国家长大的孩子，我们呢从小的社会给我们的这个理念就是我们十八岁就应该是成立独立的了。我在我些瑞典的同学当中呢，参加他们的生日会的时候，我觉得哎，很奇怪耶，那些爸爸妈妈送他们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生日的时候送他们拖把，送他们碗盘。我就想，哎，这个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呀？怎么生日的时候送他们？他说我在帮我孩子预备他们搬出去的需要嘛。其实从小他们从小就有这个观念，他到十八岁啊左右，他们就会独立了，就应该独立了啊。所以父母亲呢，其实从小也就是帮他们也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去过一个独立的生活。那父母亲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也会啊也是在学习的怎么样放手啊，在放手。那孩子们呢，也是在学习的怎么样承担，怎么样负起自己的责任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在中国父母的那个观念里面，可能会觉得呢，哎呀我的孩子啊，就他们都还在读书嘛，就搬出去了，就心里可能会觉得啊酸酸的，或者是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好、啊、很不孝顺啊，不要跟我住在一起啊。但其实呢真的我相信他们这个选择啊，这样子一个独立的生活，并不是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不孝顺啊，并不是代表他们就不再爱我们了，只是说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我们呢在很自然的就学习啊，学习到了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独立的啊来过我们的啊，不断学习怎么样的来承担责任。那做父母的呢，在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呢也是需要啊，我们也是需要学习怎么样的来尊重，也能够放手。那第二点在这里讲到的就是很清楚的，我们也是说到在主里听从父母啊，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刚刚也说过了，未必每一位父母他们都是 已经是相信耶稣的啊。像我自己还有当在座当中可能很多位我们的父母亲可能都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呢有时候当他们对我们有一些的期待，有一些的要求，他们的价值观里面啊，对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的那个期待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就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以一个温柔的态度但是却坚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呢，来帮助父母亲，来告诉父母亲呢，我们是顺服神啊，我们是顺服神的教导的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从顺从神啊，顺从的意志呢，就是在小时候我们是遵从父母亲他们照管我们，神托付给他的这个责任要照管还未成年的孩子啊，我们以孩子的身份我们是要尊重就是顺从听从那，但是之后呢我们是孝敬我们是孝敬他们孝敬他们呢更多的是指在于我们怎么样的来体贴他们的需要在父母亲的照顾底下这个又是一个两代的一个文化不同的地方了我自己呢就说11岁到了瑞典嘛，所以呢那个观念其实慢慢的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西化了。我就觉得呢父母亲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养儿什么防老嘛，我说怎么不需要养儿防老啊，你们都我就是你们以后都有政府照顾的嘛，我不用，根本养儿怎么可能，就是我没有这个责任去养你们啊。那时候真的是就是在这个社会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觉得我长大了我赚钱了我就缴税了嘛，缴税之后呢就是政府来发给你那个退休金嘛，那这你的医疗啊各方面的都有政府来照顾了嘛所以呢就在我的观念里面呢我很难就是很不能接受他们那种养儿防老的那种观念那种观念。但后来呢我慢慢的发现到了一件事情呢，就是什么呢，其实呢说真的在这里的社会里面这未必他们需要我们在经济上面给他们的那个供养给供养，但是在东方的社会就不一样了，在亚洲的亚洲的文化里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相信呢在这一点上面呢我们说到的就是孝敬是体贴看到父母的需要，那如果是在国内，如果是在台湾，如果是在其他亚洲地方，父母亲真的是在生活上面有这个需要的话，那我们理当孝敬供养我们的父母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到了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西方的社会里面呢，那我更多的体会到的一点是我父母亲呢他们呢当然不需要我供养他们，但是只我如果是因为对他们的关心对他们的爱有一点点的表示的话呢，他们会觉得很开心很欣慰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表达的，就是我因为我对他们的爱因为我对他们我想要给他们一点的表达的意思所以以前来给他们，但我相信最重要的更多的他们希望我们得到我们的体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可以更多的在他们身旁给他们时间给他们精神上面的这一些的体贴跟照顾。那很多时候到年纪大了之后年长之后呢，很多人心中的这个不安是什么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常听到有些年长的父母亲呢会觉得自己怎么样没有用了自己很没用了那在这些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做儿女的对他们的孝敬就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感觉到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仍然是很重要的，他们仍然是很有用的。 那所以呢，有一个啊，有一个啊教授呢，他呢就啊有一次，他就邀请了他的一些同学到家里来吃饭。那些他带领的那些学生们呢，在家里吃完饭之后呢，然后他就看到他这个教授嘛，本来是以为他是一个各个方面都值得他们赞赏的教授，但是吃完饭之后，他竟然让他的老妈妈啊，八十几岁的老妈妈在厨房里面帮他们洗碗。那这些学生们看见了之后，心里就暗暗的嘀咕，然后呢就很不解。拿到这些学生呢啊，大家要回家之前呢，其中就有一个呢就来问教授了，说教授啊，你怎么让你妈妈洗碗呢？这教授说，我要让妈妈觉得自己有用，她洗碗之后我再洗一次也没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教授的这个啊生活，他在他的行为上的表达是，他要尽量的让他妈妈能够体会到，在他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用的时候啊，仍然是可以找到啊他可以贡献的地方。有时候呢，我也会觉得当爸妈，我常常这里弟兄姐妹如果有到过我家啊，我现在还没有，我地方比较小一点，无法请太多人一次啊，所以要轮流。但是呢，我来了半年多了啊，你们还没轮到了，要提醒我啊。那但是呢，你们呢，去过我家的人，
能不能把灯开？
哦，是吧？要睡着了。这边那等那变成我要睡着了。好的好的，是的，对。那你们呢会发现，你们绝对绝对逃不过常常我爸妈的手艺。我每次回家，他就会做一大堆东西让我带回来，然后呢带回来之后，他们知道他们每一次做的都是好大好大的一份，我没可能一个人吃，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为我预备。他知道我常常会请客，他知道我一个人又要煮饭，又要做很多预备，所以呢他们其实是在背后支持我。他们其实人不在，他们心在，所以我常常每次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爸爸妈妈。我为什么觉得他们太辛苦了，你不用这么做，你不用这么做。每次回去妈妈就要忙上好几天预备我们回家，然后因为要大包小包的让我们带走。但是呢，我又发现他们除了这样子付出之外，他好像觉得自己就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了啊。做孩子的我们好像哦，他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再可以给我们啊。所以我就学习好，来，再辛苦也托运。回来之后呢，真的就是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享受。我看到的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生命上面的那种的付出，而我希望给他们的感受，给他们的认可，就是对我来讲你们还是很有用的，对我来讲你们还是很重要的，对我来讲啊，你们不单只是祝福我，也祝福我弟兄姐妹其他的人。所以我相信呢，我们在顺服神的教导，我们在与父母的关系的和谐上面，我们怎么样的啊，其实照着神的教导去啊，去来跟我们的父母亲来相处。即使那时候，其实呢，我刚信主，我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啊，那时候呢对信仰还是很陌生。那妈妈是在我开始全职侍奉之后，她啊才受洗。所以其实我相信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啊对神的话语的顺服，而他们也啊愿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啊一步一步的来啊来接触，也来啊在我们生命里面啊支持我们。所以要孝敬父母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呢懂得啊来孝顺他们啊，懂得怎么样的来尊重他们，重视他们啊。 然后下面这里讲到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呢，有就是你会接触到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啊，因为不同的原因他们会开始寻找信仰。那其中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因为他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告诉我，我以前一直最最痛恨的就是我妈妈对待我的态度，他对我的那一种的啊，那种的重男轻女，那一种的啊不肯定，那一种的责打，那一种的啊那种的否定，我真的我立志，我以后一定不要这样子对我的孩子。但是我发现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对我女儿。所以他每当想到自己的那些脾气怎么样重复的发生在他女儿身上的时候，他就很痛恨他自己。他最不想、最不希望的、最不愿意的，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却就是这样子的重复的啊，在他的女儿身上。他觉得很无奈，他看了好多，上网查了很多资料，怎么样爱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就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生命里面那些的性情。所以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就介绍他来与我聊，那我实在是看到的是，其实呢，我们跟父母的关系如果没有和好，这位朋友他如果不懂得学习去饶恕他母亲对他的伤害的话，他会把这个伤害继续的带到他的下一代啊。所以刚刚提到的我们关系上的修补和好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爱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有一个比我们更好的成长，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人的软弱，人的破碎，就让我们无法做得到。我们很愿意保罗说的，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行出由不得我们啊。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回到与啊，真的得到医治，得到和好。然后呢，我们自己在这里就提到了，就是其实呢，我们自己如果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有那个啊不和谐的话，我们怎么样对待父母？其实呢，我们的孩子是看在心里的，他们就学习，我们不用口教啊，就是身教呢是更有力的，他们就观察着你是怎么对你爸妈的。所以我们在孝敬父母这个啊这一方面，真的就是当我们啊，无论父母是怎么样对我们，无论父母他们是否啊能够像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那样子，以圣经的真理啊那样子来活现出啊他们对我们的啊爱或者是啊抚育，但是我们当我们自己有这个机会啊成为家里的可能是第一位基督徒，或者是成为家里的啊就是愿意顺服神的那一个人的时候，神就托付给我们这个责任啊，把神的真理、把神的爱带入了我们的家庭。那从我们自己开始啊，从我们自己开始修补与我们父母的关系，然后呢，你就会看到的是，你就会更有能力的懂得怎么样的来啊，与你的啊下一代啊，来下一代来相处，而你的下一代呢，就从你自己是怎么样的来爱你的父母啊，来学习怎么样的来，以后怎么样的来啊，来照顾你，怎么样的来爱护你，当你也年长的时候。所以呢，在第三点呢，就讲到我们呢要诚实啊。这里讲到的诚实，就是我们与父母亲刚刚提到的，与父母亲的关系当中，我们自己可能啊有一些价值观的不一样啊，有一些的改变。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啊有不同的一些的啊观点。那在这一些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耐心的啊，也需要有包容的啊，等候啊，也来与我们父母来分享啊神的这个标准啊，神的真理的标准。那当我们自己啊学习怎么样的来实践啊，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实践啊神的真理的时候， 那在我们与父母啊的这个关系里面，当我们有时候有我们的啊，我们父母亲啊，或者是我们的岳父母来探望我们，暂时跟我们一起相处、一起同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家中呢，把我们的这一些的啊，我们这一些的在基督里面的这一些的啊真理，能够活现出来啊。当我们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啊，我们呢能够得着神对我们家庭的祝福。但是当我们呢降低啊，就是说我们呢，为了妥协的缘故呢，不顺从神的话语的缘故，我们呢就会看到了，其实它是带来的是更多的混乱，更多的破碎啊。那我们学习怎么样的？这字有点小了，就是刚刚讲到了我们在就是啊结婚之前为什么会设立说结婚之前啊？因为在结婚啊之前呢，我们似乎还是好像还没有。讲到的就是我们的那个权柄的这个界限啊，在我们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了啊，就看到了神啊，就是有一段很精简的经文告诉我们啊，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四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这里就好像比较清楚的表明了啊，从一个啊离开父母啊离开，然后再与妻子联合啊，这个比较清楚的离开与联合的啊这一个界限啊。所以呢，我相信呢啊，至少啊，如果说我们啊在于孩子啊孩子呢，我们愿意来顺服我们父母啊，愿意来听从他们。但是呢，父母亲呢也愿意用神的啊，用神的智慧啊，用神的对孩子的尊重呢，来与孩子啊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时候呢，那我相信呢，我们就能够很清楚的来划清啊这个界限，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来在啊我们自己建立了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啊一个。有一个更好的啊，帮助孩子们有一个建立一个独立的啊，一个独立的家庭，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那我知道有些啊，可能这些问题呢啊，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些父母可能放不了手啊，还是不断的要介入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的婚姻生活里面的时候呢，那可能呢，你需要用的就是一些。首先去了解他啊，首先去跟他有更好的沟通。那你为什么认为啊一定要这样子做？你以前是不是也被这样子要求呢？啊，就是你觉得继续这样子啊，维系这样子的传统，会带来很好的结果吗？我想，当我们有不同的啊。观点和看法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强硬的指责或者是反对啊，就是好像对立式的那样子来责问啊对方。但是当我们可以转一个态度啊，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去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啊。你这样子期待我，是不是因为？以前曾经也被这样子要求过，那让他也有机会来思考，是啊，我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坚持在这个事情上面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矛盾的主要呢，都不是在什么大的真理上，而都是在一些价值啊，就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上面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是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啊，大家彼此的比较啊谦卑的开放的来彼此了解。可能你慢慢子就会理解到，哦，原来他在坚持的并不是这一件事情本身，而是这个背后他不被尊重的感觉啊，他不被重视的感觉啊。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帮助我们用问问题啊的这个方式呢，能够来面对啊。当我们有一些的不合啊，就是大家在不同的事情看法的时候，然后在这一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就是跟当我们有好的沟通的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有一些啊，大家已经有这么样和谐的啊关系的时候呢，你其实就可以有机会告诉他啊，你知道 啊，创造人类的神呢，已经告诉我们如何才可以拥有家庭的和睦吗？啊，就是你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啊情况底下呢，跟他们分享啊，跟他们分享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啊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啊，而不是好像说教式的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这些事都是错的啊。所以在这大家的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真的就是先站下来啊，跟他们理解他们之后呢，当你愿意去聆听他，当你愿意去了解他的时候呢，其实呢他也会愿意来更多的明白你为什么会是这么想哦，你为什么会这么做啊。所以这其实是我在与父母亲的啊沟通这十几二十年来一步一步的看见他们对我自己的改变啊。一开始他们觉得说，哎呀，你去了国外就信了洋教了，就好像被什么被逐了啊，很不理解，很反抗。但慢慢的，当然我自己一开始也不成熟，也受过很多伤害他们的话。后来慢慢的呢，当神的话语、神的光照我的时候，我一点一点的啊向他们道歉啊，然后一点一点的更多的啊来尊荣他们啊，我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重要，我写卡片告诉他们我感谢他们啊，在我生日的时候我会写信告诉我妈妈，今天是你最最辛苦的日子，我谢谢你啊为我所付出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不断的去建立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跟他讲，妈妈，我可不可以告诉你我现在为什么有这些改变啊？然后他会很愿意听啊。所以我相信呢，在我们可以这样子与他们有和谐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我们告诉他们呢，神是喜悦我们家庭和睦的，他创造了这个婚姻家庭，一男一女啊，一生一世的家庭，这是他的设立，所以这也是他的心意，让我们拥有一个啊幸福美满的家庭啊。所以他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然后神呢是要求我们，是要我们呢离开父母的权柄，然后呢在神的权柄底下呢，让这个丈夫啊，让这个新郎呢成为这个新家庭的头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权柄啊，就是小孩子在小的时候神把他托付给了父母，但是当他长大了之后呢，神就让他在结婚之后，男人呢就要负起啊这个权柄啊，这个权柄呢在家里带领这个家啊。所以我们昨天很感恩的就听到了，我们有姐妹顺服神的教导，愿意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让他来带领啊。这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啊，怎么样活出来我们对神真理的教导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让父母明白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来实践啊，我们要学习来实践神的教导，神的真理。但是呢也要让父母知道呢，我们仍然是会孝敬他们，仍然是会爱他们，尊荣他们啊。虽然呢我们不是每一件事凡事都怎么听从啊，凡事都要啊听顺服他们的啊教导啊他们的看法。而呢我们也相信呢，我们牧师也提醒我们了，神不会给我们一个命令而不给我们能力去做得到的。我们相信神既然告诉我们，神既然让我们这么去做，他一定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做。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操练的，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向神说，神啊，我相信你是一位慈爱的神，你既然说那我们要这样，我要这么做，你就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得到。我知道我靠着自己做不到啊，那所以我相信我们就是透过这一些的啊，依靠顺服，然后来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在家庭里面活出一个啊和睦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关系。然后在我们与儿女之间的关系上面，其实呢很多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自己跟我们父母的关系和谐了啊，我们呢也就更懂得怎么样的来帮助我们啊教导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更懂得啊来尊重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一种的尊重，那再讲一点呢， 就是我们啊，在这个教养的原则里面啊，刚刚其实这是一个重温啊，我们这个重点啊，我们一起看一下家庭和睦的啊，来自于明白并遵行神的法则。如果父母因为我们过去对他们的冒犯而常常反对我们，我们要主动对付这些罪。一对年轻夫妻结婚之后，他们仍然需要孝敬父母，但不再需要顺从他们。年轻夫妇应该尊重父母的智慧，并试着从他们身上学习。离开一子年轻已婚夫妇在神面前成为他们自己独立的单位，联合一子丈夫应该保护他的妻子免受外来的一切啊伤害，包括来自自己父母的掌控欲。年轻夫妇不应该被他们父母的金钱所影响或控制。在这一点，我想可能真的也是我们有时候有一些我刚刚说到我在西方社会长大，所以我的观念里面就是这一方面可能还是很清楚的界限。我觉得父母没有义务给我啊任何的啊这些东西啊，那他们给我是因为他们爱我，他们愿意帮助，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呢我们呢有些时候呢父母可能也会用金钱来控制我们啊。你如果这样，我就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啊。对，所以呢，这一点呢，我相信呢，我们成为我们自己长大，我们既然是独立的啊，已经是成熟的，有自己的家庭的人，我们自己要在这些方面，我们说离开父母嘛啊，我们离开父母，我们就是在啊，我们是要有一个啊，有一个独立的啊，独立承担的能力。我们就要啊留意这一些啊这一些，像我自己学习到的一点就是，我孝顺父母，我给父母钱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需要，但是因为我想向他们表达我的谢意啊我的感恩。那对父母呢，他们给我们啊，可能他们有些礼物给我们，这是也是他们要向我们表达爱，但是这不是理所当然啊，一定要。更何况如果他们是用这个方面啊来想要来影响或者想要来啊掌控我们的新的婚姻生活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就要啊小心啊，我们就要有意识了啊。好，那年轻夫妇应该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的父母了解并接受神对家庭的计划。最后呢，也就是有时候需要直接与他们摊牌，就是把讲清楚啊，有些事情那记得，但是要敏感，要安静的解释你所作所为。我自己呢是啊，发现当我们有这颗愿意的心，顺服神的心啊，我们愿意无论是在哪一个关系上面呢，都能够荣耀神。我们可以啊有这个啊有这样子的福气来认识神，从神那里得着他无条件的爱，得着他的啊原饶恕啊，得到他的医治。所以我们也因为我们自己先得到了，所以我们可以去啊去给予跟别人分享。我常常很深刻的一个感动，很深刻的一个体会，就是我自己没有的我给不了人啊。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从神那里支取，从神而来的爱，从神而来的医治，从神而来的真理。我们拥有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去以我们所爱的啊，所爱的家人来分享。所以这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那再讲到下一代呢，就讲到我们的在这里成长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年轻人啊，我们很感恩给我们这一些第二代在这里成长的，那他们真的是好棒，他们真的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他们真的是可以成为神大用的啊，大用的器皿。他们能够不单只是祝福啊我们就是华人的这个群体，他们也可以祝福他们在当地的啊所在的这个群体。所以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其实我相信我们自己为父母的呢，我们生命的榜样也就是他们最好的啊最好的榜样啊，他们最好的一个啊一个祝福。所以常常说到的是啊，对儿女们 最最啊，给他们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父母亲彼此相爱，父母亲的婚姻关系稳定，父母亲啊，他们怎么懂得在面对问题的时候用神的智慧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在家中啊，给他们一个最美的啊，一个最美的啊身教啊，让他们学习以后他们面对他们的婚姻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的来啊，怎么样的来建立他们的婚姻。好，那我想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啊，就分享到这里啊，两代之间的这个相处的艺术。那我相信很，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谦卑啊，谦卑我们自己的啊有限，我们的软弱，我们啊能够啊来爱啊来尊重我们的父母，照着真理去行，然后啊我们也是啊能够呢诚实的跟父母来分享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啊，用他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啊，也用他我们自己啊能够尽我们所能的表达方式来啊来跟他们分享啊。好，那我还有十分钟是吧？对啊。哦，是我们刚刚是早了一点开始是吧？
没有，我们可以唱一首回应诗歌，我来放《爱的真谛》，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待会儿我来放一首。
啊，我刚刚是九点开始，是，对，没问题。那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个是讲座，不是讲道，所以其实呢是可以应该有时间给大家提问题，互相的来啊，有一些的回应的。啊，那我昨天非常抱歉，昨天内容太多了，所以没给时间大家啊。但所以其实现在有时间的话呢，其实你们大家，我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更有经验，可能更能够也有你们的分享啊。所以我们要不呢，就是是不是你说要唱一首诗歌？嗯，可以唱一首诗歌之后，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大家来分享啊，大家可以有一些问题提出来，能够大家彼此回应。
诗歌，对，我们特别感谢哈，神透过真传道的口为我们传讲爱的真谛啊。爱的真谛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13:4-8，它就是我们昨天也唱过的，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教导，神给我们的一个爱的教导，它就是爱。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我邀请大家，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啊，唱出来，重新发出，也唱出来，我们自己听见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耳里面，我们也心存下来，然后来祷告，向神说：是的，这样的爱我需要，这样的爱我没有，唯有向神来支取这样的爱。我们一起来唱，我们虽然没有诗情，但是我们用心来唱。
爱是恩久远难悠悠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再来唱。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好，那我刚刚看到大家都很踊跃的在讨论当中了，有没有人想要分享，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你们讨论的啊，就是你们刚刚觉得的议题啊，分享一下，让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有没有人想讲？
就是那个说让妈妈洗碗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你得做让你做让那个他愿意做的事情。对，如果我要是假如说是我妈妈的话，我在那想，我要让她洗碗，她肯定觉得我不孝顺。
对对，非常好，是的，是的，对对，真的就是说啊，我们要去，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提得很好，就是你要去了解啊，你要去了解他觉得什么是对他来讲啊，就是让他得肯定的，对对，他觉得最让他得肯定的事情啊，他的强处是什么啊，他的强处在哪里，那从这一些方面来肯定他。对，所以我们不要啊把这个例子就用在每一个妈妈身上。
老师，如果让他去洗碗，
你就不看。哎，怎么想到我头上？我也要这样下去哈。其实这个是很有，太有这个的，都是我喜欢说我老头子。这个事情的例子，原来我们都是每个三个月要去美国一次，住在我女儿家里面。那么我老头子从家务事都包下来，洗碗烧菜啊，他还能开个车买菜哈、我要是不得了，还可以管那个老二老外甥女在我们这里很多时间发生。这一次去不行了，啊，老二嘛已经一口英语中文不懂了，对不对？没法管了，就洗碗那些呢。说是不要你搞了，因为一个很大的洗碗机，这个洗碗机特别先进，不要先拿什么水晃一晃了什么，就直接放进去了，你晃一晃反而浪费水，反而脏了，对不对？第三，不要你放洗碗机，因为你不懂怎么放，对不对？一个新式的洗碗机，还不是女婿晚上我们全部睡觉了放啊，然后烧，然后买菜。买菜，老头子眼睛不行了，拍戏是不行了，不能去买菜了。不能买菜，你知道美国人走路是没办法，你要买任何东西都要开车哈。那么就女儿女婿去买菜，买回来以后，第一这个食材也不合适老头子烧菜，第二呢，女婿觉得老头子 烧的东西他也吃不饱。最后女儿有一个规定，一律由女婿烧，大家起码能吃饱，那些小炒菜都没吃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老头子血压升高。老人啊，我还没给我女儿提汤。你们不来的每个要来就多来一个月，弄得老头子没事干。
每家人家都可能会有很有一些转换的有趣的故事。
对。
那么刚才缪老师你讲，他说他不喜欢洗碗。
嗯。
我是巴不得他不洗碗，为什么呢？因为我眼睛里面的要求和他的要求不一样，就我觉得我洗得比他干净，他洗他洗，所以我就要洗碗。我说我现在还能洗，碗还是我来洗吧，都怪我干净点。
是的，我相信真的每一个家庭啊，都有我们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彼此能够珍惜对方啊，知道他的啊用心啊，他的好。所以我们呢，也是就是需要彼此的沟通啊。我们就是真的就是啊，在一起，大家都有自己的强处，有自己的弱点啊，所以大家就尽量的加强啊，珍惜对方的那些的强处啊，然后呢，也更互补的补对方的不足啊。对对，好，嗯，
我想说一个，
好，
就是那个不是发生我家庭，发生我姐姐家庭里，就是我姐姐吧，她就是她的家务活她都包了，她做饭，她洗，她就是那个烧菜什么她都包了，不让儿女去做。儿女做的饭菜她嫌不好吃，她说你们做的不好吃，我做。做完了以后呢，她就说我是你们的保姆，她那样子活都是我的，怎么去处理？儿女很为难，
嗯，
就怎么去处理？
是是是。
做的吧，别人做的他嫌不好吃，他自己做的呢，做了很多很多，因为他总总是做呀，做完了他就抱怨，是不是？有些保姆似的，你说气死人了。
对对，那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真的也是说啊，别人他怎么样，我们呢，其实呢，可能呢一方面就是啊，肯定啊，谢谢他愿意这么做，但是呢，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学习的就是说啊，就是就告诉他体谅他啊，你这样子做也很辛苦啊，我们分担，虽然我做的没有你那么好吃，但是我们啊也一起来分担一下啊。所以我想别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反应，我们很难去啊，很难去改变他，但是回到我们就是回到你自己了，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了。我们如果自己也是有这种的反应的话呢，那你就是觉得，哎呀，你看不惯别人做的，所以呢，什么都要你来做啊。但是呢，你做了之后，你就又心里又很不平衡，又很多埋怨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你们觉得呢，又可以用什么方法呢？可以怎么样帮助自己？你就想。
我就想用什么
方法，
我们
打下手，我知道吗？有一点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其实呢，你陪在他身旁坐，你陪着他坐呢，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就好像那个在做保姆的，只是为你做。他不让你插手是吧？
要做又要抱怨，
我也说一个，
好，
两个，每个星期就是轮流搞卫生，因为大女儿去医院搞过卫生，她知道怎么搞，小女儿没去过，
他经常到轮到妹妹做的时候，他就觉得他这样做的不好，那样做的不好。我说你做的不好，你教他，还要让他干，不要再指责他，因为他没学过嘛，他不知道怎么才适合你的怎么的干净的程度嘛。
对对，
我还是让他妹妹去干，让他知道怎么去做这样。所以我说你别要求，别这么高的眼光去看妹妹去搞卫生，搞得什么干净不干净。
是是是。
对，我觉得他能够参与这一点。
嗯嗯，对对，是的，谢谢大家分享啊。我想可能回到周姐的那个问题里面呢，我想可能真的就是刚刚讲到的嘛，当一些不同意见的时候啊，当他有一些啊怨言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坐下来，然后问他问题啊，问他问题，让他去思考啊，我为什么会这么样发脾气，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感觉，我为什么觉得就是我是在家里做保姆的。啊，就是让他去思想自己的那些情绪的反应是什么原因啊？当他回溯到他这个反应的源头，如果他是出于爱，我们常说嘛，如果你是出于爱的话呢，你是甘心乐意的忙到都忙，怎么忙都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动力啊，可能很不一样。所以就是需要的就是我们啊，去反省，去思考这。导致于我们有这些情绪反应是什么，为什么我会这么反应啊？对，所以当要去理解他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要好好的跟他啊，跟他啊坐下来聊聊啊。嗯，有没有人啊？好，
这一个没有家庭的人
很好啊，预备好自己。
王哥上天会把这个放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
对，就说有时候，就像最后一场吧，有时候需要直接与他们摊牌，但记得要敏感温柔的，带着神的爱，解释你的所作所为。如果有时候父母他所听得懂的方式，或者他所理解的方式，和这个你神有爱的方式有出入，
对，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建立交流的教育，还建立父母是什么爱？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我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就是你所表达的方式，他不能够理解，是吧？就是神的爱。
就是有人就是说，你这带着神的爱的话来讲的话，温柔体贴的给他讲的话，他不能够理解这种方式。但如果你用很激烈的方式来讲的话，他就很能理解，而且很见效。我们没有任何死活指，我只觉得如果这种有爱的方式和这种很直接的方式，很不友好的方式，
不友好的方式，但是有效。
就是说，比如这个小孩，他说你要跟小孩，那个黄飞，你不要去碰那个热的炉子啊，什么时候你手烧掉了。但是他还是去碰，但是有的他去碰一下，把手烧的一块皮，他会记住一辈子，所以这个是有效的方式。
他也会一辈子留着那个伤疤。
我的问题是，如果这两种方式不统一的话，我们应该是兼顾哪种方式？
两个方式，对方不能够理解这个，接收不了你的方式，是吧？当你是不是就要用他的方式来
用他的能够理解的，
用他能够理解的方式，
接
受的方式呀？但是这个他可以接受，但是不会带来伤害。
那是一定
会哦。那我想呢，我们还是不愿意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而再有另外一个伤害。其实呢，这样子做的话，我觉得啊，只是在恶性循环着。其实同样用他同样的方式在做事情，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他这个可能不正确，不是太好的一个方式啊来表达。那我相信这里呢，很直接的，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教导，还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当然是有些事是就是表达方式的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会造成伤害的，那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去做了。嗯，对啊，有。
是必须伤害的，只能想伤害的大，还是伤害的小？小
是是，对对，
真的是这样。不要笑，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因为长痛不如短痛，短痛之后就不痛了，那倒好。
其实某一些事情是吧？
对对对，
呀呀，是是是，嗯嗯。那好，哎呀，
他刚才说这个小孩子去碰炉子的事情，这是我亲身发生在我身上的。
嗯，
他一说呢，要回想起来那个我女儿到了两岁的时候，一两岁吧，应该两岁还不到的时候呢，我做饭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家整天就围着我转嘛，他经常要想去摸那个炉灶嘛，当然我知道我是心里特别紧张。很担心呢，比如说我如果要是烧了一锅水的话，那真的就是会烫到它。
对，
我觉得当时我做的做法，我感觉我做得非常好，非常对，真的像他说的，怕孩子碰到那个炉灶。然后有一天呢，因为我原来那个家老家的那个炉灶呢是旧式的，
嗯，
它不是说现在那种感应式的，马上热马上凉的。它是热很久，然后凉的时候很久才能凉下来。
对，
那天呢我是大意了，我本来是就想着教训他一下，他在那摸的时候，当然我也知道是我自己的脾气没有控制好，自己非常急躁，就觉得怎么总是来烦我，好烦。当时我就想，啊，好，那我烫你一下。我就拿着他的小手指，后来我说实话我心都在流血的时候，
嗯，
我就拿着小手指，然后就把他摁了一下，我还没有摁到炉子上，摁在旁边，我想那是烫的，但是我自己没有去试，其实那是非常烫的。
嗯，
当时他就马上就哭了，然后过了一会儿就看起了一个包，当时就想着给他烫了一个泡水泡。过了之后我是很心疼，不过当时我还想着，因为我跟我先生说的时候呢，他就应该，就说当然这个非常见效，这个是非常见效的。他从此以后他不再碰那个炉灶，他知道这个危险性了。今天说这事情，我马上就反省，我说，为什么家长会这样做？其实还是自己，没有把这个爱放在心里头，就是只是觉着，方便了自己的教导，这样的话，孩子我马上可以教导。
见效。
用一个就立马见效，就刚才说的话，我用那种粗暴的方式，立马见效的方式马上做。你不能摸，因为我之前可能，我想我也说了很多遍，所以那天呢，我就是非常的急躁，我受不了了。他总是要过来，那真的是万一这一锅油一锅水的话，那烫到他不得了。我说那好，我特别在当时我就觉得今天我要烫你一下。但是我没想到那个炉灶的边上是那样的烫，当然小孩子的手是非常的嫩的，一下就起了水泡。
对，
我说实话，我是心疼了好几天。
那是，当然，当然。
今天呢，我想起这个事情，我都感觉到，还是自己当时呢没有爱听。
是，我相信其实这个真的是管教是挺难的哦，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样帮助孩子成长。但是我刚刚觉得哈，很谢谢杰西的那个分享，就是其实我们反省自己当时这么做，其实还是有自己的情绪啊，我们没有控制好这个情绪。而且呢，我也在想，我们之前也讲过了，我们自己啊，生命里面的很多伤害，有些很小的事情，很小时候所碰过的东西呢，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是未必知道这个造成孩子的伤害有多大啊，他心理上的这个啊烙印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相信呢啊，每不同的事情啊，就刚刚啊黄华讲到的可能是某一类的事情，就是只能够哈，长痛是吧，不如短痛啊，就是要啊很清楚的，很严厉的。就像有一个妈妈，她有讲到一个小朋友，你知道她小朋友不懂事嘛，在马路上玩啊，那妈妈如果是没有很严厉的，好像很严厉的告诉她不可以跑出马路啊，还好像嘻嘻哈哈的跟她玩啊，这个时候呢，她就可能分辨不出是危险的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就是要很严厉的啊，很严厉的来让她知道这个界限是在保护他，所以他当时是会哈、啊，是会有一些啊，就是会明白，会很理解的，对，时间到了是吧？好。 对对，谢谢啊，谢谢大家。那我相信真的这个课题好多好多内容啊，我们可以有继续探讨。那我相信神愿意给我们有智慧，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能够在他的爱里面跟帮助里面呢，懂得好好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懂得怎么样与我们的父母来相处。那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一起解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啊，谢谢你，谢谢你赐给了我们今天上午这段美好分享的时间。主啊，我们都看到我们人的有限和不足，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靠着自己的聪明智慧，我们虽然想做好，但是未必做的是最好。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求你的帮助。主啊，我们自己怎么样得着你自己的包容，得到你自己的饶恕，得到你自己的医治，我们也同样的相信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去饶恕别人，来啊，也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得着医治。所以父神，我们恭敬的把我们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也把我们的跟孩子的关系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你在我们的家中做王做主，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执行你对我们家庭里面的真理，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活出真的与众不同的生命，与众不同的这个基督化的家庭，以至于我们这无论是在对上或对下的关系上面，我们都能够让这个世界上看到是可以有另外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也谢谢你让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帮助我们执行在你自己给我们的这个教导。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